我们上一周讲到第八章，所以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把我们圣经翻到第八章。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九章。第九章。那么很快的，第八章我们上一周讲到第八章，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第八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在他的服事，因为他是那位大祭司，是神照着神的心意差遣到这世上来的，神拯救世人的这位救主，这位合神心意的仆人，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合神心意的仆人，这位受膏抹、受神拣选的这一位弥赛亚，他的身份不只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圣洁、公义、完全无罪的。但是他来到世上，不是只是做我们一个道德行为的一个完全的标准，他来到世上，他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在神的面前是成为祭司的。而祭司的职分不是只是向神献上礼物、献上祭物，而重点是他要替人的罪在神的面前能够服侍这个赎罪的礼，赎罪的礼，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我们讲到过去几周特别提到神的心意，不是只是我们在他面前活的好像这个生活行为的标准好像是一板一眼的啊，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完全的与他的关系是毫无阻隔的，能够联系，能够完完全全的领受到他的爱，得到他的供应，然后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喜乐的。他看到我们，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的感受就是是一个爱的交流，是一个被神所接纳，然后神看到我们在他面前所过的生活，就是因为神的爱、神的供应，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是有活力的啊。伤心的时候得神的安慰，但是是因为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啊。得祝福的时候我们喜乐，但是我们也是回到的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感恩。这个是神在爱的当中创造我们他的心意，也是他所赐给我们最美好。所以旧约里面一切的律法，一切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所谓道德水准的标准，道德行为的标准，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神，让我们享受神， It's to enjoy God，因为神的美善要我们能够享受它。就是我们在诗篇34篇刘长老也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们要去什么，亲身的去体验，我们要去尝尝主的美善，我们要去尝尝主的美善，我们就知道他是神，是不是？那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从神里面得到最大的祝福。所以罪，我们的罪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就是要靠祭司。而人的祭司是有限的，每一个祭司是人的祭司都有自己的罪，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到那完全的献祭，只有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能够完全的做到。所以上周就看到这位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因为神与人所立的约，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这个约是新的约，是主耶稣基督要成就的这个约，所以我们过的不是过去神跟以色列人所借着律法所立的约，就是你们要遵守律法，没有遵守律法你们就犯罪，犯了罪就要去祭司那边，然后你们要借着祭司在我的面前献上赎罪的祭物，动物的生命要你要去把动物杀死流血，因为罪的代价是生命的代价，是要流血才能够得到救赎的偿还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约，但这个新的约希伯来书第八章只是影射而已，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去说，但是已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好的约，是一个新的约，并且 第八章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说旧约里面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和整个这个会幕啊，或者这个帐幕的呈现，只是什么代表反映出在神的面前，在天国，在神的面前，神与人之间啊，要建立的那个关系和神所有的丰富的，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模样，只是一个形式。你看，只是这个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啊。然后呢，这个第八章的后面这一段呢，我们就看见神就说啊，到了有一日，以色列人会知道神与他们所立的这个约是一个新的约，所立的约 ，OK， 日子以后，那这个新的约呢是什么约？是神要将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中，然后神要做他们的神，要做他要人这个人要做他的子民。这个约就是弟兄姐妹，今天神与我们所有的约。然后呢，神要借着他所与我们立的这个新约，他要怎么样宽恕我们的不义，他不会再纪念我们的罪。这个是上周的第八章。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九章。那既然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祭司，那这整个祭司的设立，系统的设立，然后呢，包括这个整个帐幕 ，OK， 或者说是会幕，或者说是帐幕，旧约里面啊，或者说是旧约的圣殿里面的陈设和形状样式，都是神所指示的 ，OK。那个帐幕里面的摆设跟圣殿里面的摆设是一样的。那他就说，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前约 ，OK， 有礼拜，礼拜，这个我们和合本讲到的礼拜就是敬拜。你看新译本就讲到敬拜 ，OK， that's the word worship。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敬拜，旧约讲礼拜，以前的这个约呢，讲到敬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OK， 圣幕就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我们讲到这个概念很重要，圣，不论是帐幕也好，不论是圣殿也好，它的重要性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的同在，神与人的这个关系上面的密合。那他就描述到了第二节里面描述到这个帐幕里面的陈设，他就说这个帐幕啊，前一层叫做圣所，然后里面有灯台，有桌子，然后有陈设饼。那在这个帐幕当中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这个在这个幔子后面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一个圣所，有一个至圣所。然后在这当中呢，有一个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有陈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和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不能一一细说啊，所以这因为这里所描述的，你看二三四五五节很简单的描述这个帐幕或圣殿里面的这种陈设，照着神在旧约里面的吩咐人所去摆设出来的这些敬拜神的地方，神与人同在的代表。那他没有去细讲，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就想今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去对他有一点认识。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对这个帐幕或圣殿里面的陈设都有了解，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那我们圣经开在这边看着它，然后呢，荧幕上面呢，我给各位来分享一下。OK， 这个就是帐幕，或说是会幕的描述。那我们今天看的重点呢，我们看的重点 是在圣所和至圣所。所以是在这一处。
是圣所。圣所。我一个。天堂。
帐幕，我们上周讲到，有姊妹跟我们分享，帐幕是以色列人在40年出埃及以后，在40年在旷野当中，因为他们要经常移动，所以用帐幕的方式，所以他们每到一处停下来，神要他们停下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帐幕支起来，然后呢，把圣所、至圣所支起来。那当神要带领他们移动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些帐幕帷幔，他们需要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就跟着神的引领移动。那到了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圣殿当然就是用石头所建的，所以这个圣殿不能移动在耶路撒冷里面。但是呢，在圣所、至圣所的这个部分里面的摆设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看这个部分。圣所和至圣所所描写的是什么不同呢？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在帐幕的内部，有这样的一个会幕，是不是就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叫做会幕。那么这一块呢，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中间有这个一个幔，然后我给各位看一下一个立体的照片，我们比较能够了解。我之前有给各位看过。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一个帐幕的样式。
圣所，
这个照片没有放上来。OK， 等一下啊，我给各位找一下。所以这个在荧幕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帐幕的依照他们尽量的依照全尺寸的一个模型。
像个船似的。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稍微有一点的概念，就是这外面有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它这个屏幕围在外面，然后呢，在中间就有这么一块是帐幕 ，OK， 这边这一块，是不是看到吗？那么
看到，
在这中间就分了前后两个部分，前后两个部分。OK，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外围的布幔，是不是？我们从上俯瞰下来，然后这中间就是那个会幕的地方啊。会幕的地方里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就讲到了，是不是头一层叫做圣所？头一层叫做圣所，这个圣所里面呢？他说什么？有灯台，这个金的灯台。然后呢，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在这里。OK， 然后呢，有一个金香坛。好，那这几件，可以说是 帐幕里面神这是照着神的吩咐所摆设的这一切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OK， 那我们稍微可以看一下，甚至在整个帐幕的设计之下，你看最前面，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在这个会幕的外面有一个什么铜的祭坛，然后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喜悦盆。那么这个铜的祭坛是
洗濯盆，
铜祭坛是献赎罪祭的地方，是献燔祭的地方，是动物进来了，祭司把动物杀了，然后呢放在这个祭坛上面烧。那这个献祭是赎罪的，所以你看，当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同在去敬拜神之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先经过这个是他们入口。OK， 他们要进去的，首先要做的是什么？要献祭，要得赎罪。然后罪得赦免呢，来这边要洗，要洁净，洗干净，然后进来要敬拜神，才能够进来敬拜神。你看这个会幕整个本身的代表，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主神借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罪要先得赦免，要有献祭，罪得了赦免，我们的罪的这个代价得到了偿还，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为什么要洗呢？要洗干净，能够把我们的罪恶在神的面前好像洗涤洁净，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同样呢，今天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神所设立的一个仪式就是洗礼，因为它代表了圣灵在我们心中，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起的这个什么洁净的作用。Okay. 那么进入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圣所的时候，金灯台，金灯，因为在这个圣所之内，这个布幔是非常的这个布幔是非常的厚，不能让任何外面的光进入。那不能让外面的光进入，在里面怎么看得见呢？就是要靠这个金灯台。而祭司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金灯台上面要点灯，不论是白日或黑夜，这个灯要不断的什么，要能够祭司的服事就是要让这个灯一直是照亮着里面。那你看，这个是带给世界黑暗的世界一个光明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这个光明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光明赐给我们光明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不是？这个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神放有一个桌子，上面放了饼，这是什么代表呢？这个代表神是与我们就像家人一样的，他要与我们坐席，他要跟我们一起什么分享生命上面的一切的需要。家人在一起，我们最喜乐的时候，刚刚讲到，就我们特别的能够了解，就是大家能够在一起欢喜的什么分享食物，分享的食物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桌子上面分享食物，代表的是合一，代表的是融洽，是不是？我们不喜欢的人，不愿意见面的人，我们不会跟他们要坐下来好好的来吃一起享用食物的。那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同样当然也代表什么？神是生命的粮，神是赐给我们生命上面一切所需要的粮食。主耶稣自己就说了，是不是？我是生命的粮。Okay，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流血，使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生命。 金香坛也是一个祭司要服侍的。这个香，这个烧香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然后我们有时候在创启示录里面会看见，这个香代表的是一个馨香的气息，能够升上这个神的居所。而这个香气，这个香呢，所代表的是人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祷告，人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祷告，使神悦纳，愿意聆听人在他面前的一个祈祷的心。那么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圣殿里面，当他看到这些悦换银钱做买卖的人把圣殿变成了一个交易的地方，赚钱得利润的地方的时候，他生气，他动怒，那他斥责他们，他说什么？这是我父的居所，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祷告的殿，不是一个做买卖的殿。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敬拜，所献上的敬拜是我们从心灵，也是包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从心灵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所献上的祷告。而这个香，而这个香坛，这个金香坛，祭司的服侍是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要有这个香气点燃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在神面前呈现上一个信徒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个我们也能够使我们了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不是讲说什么？我们要什么？常常喜乐，是不是？然后呢？谁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我们要时常喜乐，凡事谢恩，要不住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圣所里面，神就让我们看见这个金香坛是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个不住的祷告，是一个不断的祷告。那什么叫做祷告？不是念经啊，也不是背，也不是背什么祷告词，这个是我们从心里面与神的交流，我们与神对话。弟兄姐妹，这个祷告之所以能够不住的，因为我们不断的与神交流，不断的与神交流。所以这个是会幕里面那一个，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复制帐幕的样子。我们刚刚从外面看，从外面看，现在你到里面看，我们就看到什么呢？这边是金灯台，是不是？这边是陈设饼 ，OK， 这桌子。然后呢，这个是金香坛。那在这个图片里面，这边有一个屏幕，是不是？你看到了吗？这个很厚的屏幕现在是拉开着，所以你可以看进去至圣所。但是一般这个屏幕是遮盖的，是不能看见的，是不能看见的。那一年一次大祭司要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服侍。那至圣所里面是有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什么？包金的约柜，包金的约柜。这个约柜里面放的是陈马拿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和两块约板。那这个上面呢，约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是神的仆，是天使，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天使的一种天使，叫做基路伯的 cherubim。 OK， 那他们是用他们的荣耀遮盖这个施恩座，所以在这个约柜的当中，这是一个约柜金的柜子，这个中间有一个作为施恩座，是神，就是说神的荣耀是停留在这个约柜上面，就神的宝座是叫做施恩座。那么这个基路伯天使他们有翅膀， OK，他们有一对翅膀，所以他们的用翅膀遮盖住这个神的施恩座。OK， 那有不同种的天使，但我们今天不是讲天使。那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描述到的另外一种天使服侍神的是有三对翅膀，三对翅膀，一对翅膀飞，一对翅膀他们要遮盖他们的眼睛，然后一对翅膀遮盖他们的脚。 这也是 有意义，有象征性的意义，都是讲到神的荣耀和神的圣洁，看 他们在神面前的服侍。 那个是叫做Seraph、okay? 那这个呢叫做 Cherub， 所以是不一样的天使的名称，这是神的仆人。那这个柜上就有这两个天使的形状。那么在这个约柜里面有三个 有三种、东西在那里。一个是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所赐给他们的玛拿，因为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食物，所以神每天早晨让他们在他们扎营的地方，在地上就会有一层像霜像面粉一样，但是是甜的一种天上的食物，是他们可以拿来做饼为生的这个玛拿。他们有一罐放在这个约柜里面，是要让他们记得什么？记得神的怜悯和神的供应，神对他们生命上面的供应。亚伦发过亚的杖，亚伦有一个手杖，但是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拣选了亚伦成为他的祭司。那这个是神的拣选，是一个权柄的，神权柄的代表。亚伦是摩西的哥哥，那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是不是？是神的代言人。但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做祭司的，但以色列人他们却发牢骚埋怨，然后他们不承认亚伦的祭司权柄。那么神就说，我要让你们看见我的拣选，是不是？你们十二个支派里面的长老，你们都把你们的杖拿出来放地上，哪一个杖？那个手杖是不可能发 是没有活的，是不是？木头怎么会发芽？但是神就说，哪一个手杖发芽，哪一个人就是我拣选的。所以亚伦的杖第二天就发芽了。那这个亚伦发芽的杖让他们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神的拣选，代表的是神的主权。所以神所以他们约柜里面第二个放的就是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那么这两块约板是什么呢？那我们这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两块约板就是摩西上了西乃山，神在这个两块石板上面刻下来的什么十诫，看旧约的律法。 OK， 这是两块石板或法板，是神所赐的。那这个法板放在这个约柜里面，法板代表是什么呢？很清楚的就是什么？是神的公义和神的公义和神完美的标准。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三个玛拿、亚伦发芽的杖和这个法板是在约柜里面，而约柜之上是这块地方称作为施恩座。然后呢约柜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同在所到之处，这个云柱跟火柱在西乃的旷野当中，它的移动看他的停顿就是在这个约柜之上。那约柜代表的是神，所以在约柜里面放了三件事情，讲到神的公义，是不是？和他的审判，这是律法，这是这个石板。但是同样虽然讲到他的公义，他的这个对罪恶的惩治，但是同样呢讲到什么？神的恩典和他的主权，他的拣选和他的恩典。这是亚伦的杖，是不是？因为亚伦是祭司的是祭司的代表，是神的拣选，神的大能。但是是什么？神的恩典，要能够赎人的罪。那么 马拿是讲到神对我们生命上面一切的肉体上面啊，这个物质上面的所需要的完全的供应。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讲到是帐幕，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圣殿。那当大卫把以色列国建立好了，然后呢打了照着神的吩咐打下了这一片属神的这个神所赐的这一块土地，那么他要为神做殿这个建造殿，那神就说你不可以，可是你可以准备建殿的材料，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是和平的君王，让他来建造圣殿的时候，你们看圣殿是石头所做的，但是呢同样我们看到它的形式，这个在圣殿的部分同样有什么圣所和至圣所，然后中间同样有这样一块布幔的风格，然后里面有我们刚刚所描述到的这一切的这个在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金香炉，是不是？然后呢后面有这个月柜。到了新约时代，到了新约时代，为什么叫做第二圣殿时期？因为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第一个圣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殿被巴比伦的帝国，是不是？巴比伦 把这个犹大国，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圣殿毁坏了，但是也是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事情。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希律王，就是等于说是罗马帝国一个在当地的一个摄政的王 ，OK， 管理犹大全地的这位王，大希律王，他就想要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重新修复起来。当然，这个第二个殿 ，OK， 我不要讲的太细了，就是这第二个殿是后来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我们知道尼希米他们是有回去耶路撒冷想要把这个殿建起来，可是建得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经费，他们也没有人力，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国，所以这个第二个殿，第二次的重建的圣殿建起来，虽然让以色列人觉得很欣慰，但是同样他们很难过，因为他们看见神的殿不像是过去的这样的辉煌，这样的荣耀，而且神的同在，这个神荣耀的同在没有在这个圣殿当中，所以他们在尼希米记我们看见还有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见他们不是以斯帖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殿重建完以后，他们以色列是哭着的、okay? 但是到了这个就是公元前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希律王想要把这个殿重建的时候，因为希律王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一个王，那他知道想要凸显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这个地位的，就是要建，你要建东西，你建的辉煌就代表自己的伟大，他不是为了神在建，他是为了自己想要建一个最美最这个世界世界上面最能够引人注目的一个建筑，所以他就重建这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它今天的这是一个模型啊，这是一个模型，这个是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所造的，是1:50的一个比例，但是给各位一个大致的概念。那这个在新约圣经，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甚至使徒行传的时候，当耶稣在圣殿当中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这边有很多的这个院和亭 ，OK， 就是我们这样看到的。OK， 我们从南面往北面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台上面。 那这个第一个圣殿是不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在公元前将近1000年的时候所建的。那么第二圣殿是所罗巴伯，是不是所罗巴伯是第一批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那这个圣殿就没有第一个圣殿那样的雄伟。那你看大希律他要扩建，那这个重建是在公元前什么？大概第6世纪，对不对？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这个大希律扩建，它是在公元前20年开始建。你看到了公元的大概63年才建成。你知道这个圣殿63年建成，在公元前第70年的时候建完了的7年就被罗马帝国毁灭。但是这个大希律的扩建，你看圣殿就变这个样子，从这样子小小的一个比较不起眼的一个圣殿，变成一个这样子辉煌的一个建筑。我们做一个比较，你看所罗门的圣殿是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这个就是圣所和至圣所，是不是？但是到了希律的圣殿就盖得这么雄伟，然后前面有墙，然后有分开的这个不一样的庭院，但是呢，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小。那今天的圣殿是什么样子呢？今天在耶路撒冷看不见圣殿，今天在耶路撒冷看不见圣殿。这面墙是可能你们听过的，叫做哭墙，或者是西面墙，英文就叫做 The West Wall， 那以前有叫做 The Wailing Wall， 是不是哭墙？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在耶路撒冷有这样一个哭墙，为什么叫做哭墙？因为这个墙啊，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图，这里是刚刚那个圣殿台，对不对？那这个圣殿应该是在这边，圣殿应该在这边。那这面墙呢，就是在这个圣殿台的西面的这片墙。因为当今天你去耶路撒冷或任何的犹太人，当他们去这个圣殿台，刚刚讲到圣殿台是什么，叫做圣殿台，就是希律王在建圣殿的时候，你看他是先把下面的这个台子建起来，这是整个一个填埋起来的很大的一片平台，以后他在上面建了圣殿。 OK， 这个我们现在是从东往西看的这面墙，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哭墙是在这一面，对不对？西面。 OK， 那当他们从西面往这个圣殿台去看的时候，他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圣殿，今天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看到吗？选一下，他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是什么顶？
回教的清真寺。
这是一个回教清真寺，这个寺是叫做，就有人叫做金顶寺，或者叫做石头圆顶。Okay. 那他们看过去的时候，那个层面应该是圣殿的地方，可是却不是，今天却是一个属于伊斯兰教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圣殿。所以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墙前面要哭呢？因为这一片墙对犹太人来讲是离圣殿最靠近的那一面墙，是圣殿的地基，是圣殿的地基。所以当他们从这一面去看的时候，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模型，是不是？当犹太人去看这个圣殿的时候， 在西面的这块墙，他们看上去的时候应该是看到他们什么壮丽辉煌引以为傲，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代表和象征的这个圣殿的时候，是不是？这是应该是他们看见的，是他们的荣耀，是神与他们的同在。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两座异教的清真寺，这个叫做圆顶寺，我们刚刚看到了。然后呢，在右边的这个是叫做阿克萨清真寺 El Aqsa， 这个 El Aqsa 是他们在回教里面是他们 最神圣的一座清真寺，最神圣。然后这个金顶寺或圆顶寺，它并不是一个寺庙，它事实上里面 有一块石头，是他们说是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夜里你见了异象，看见阿拉跟他说话的一块地方。所以这个圣殿台本来是由以色列人他们从旧约时代所建立的圣殿，神的约柜，神与他们同在的这个地点，今天却完全没有他们信仰和他们与神关系的代表，只剩了这一座墙。那但重点是什么？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呢？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好吗？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和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
我可以来念。
好，谢谢。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阿们。Amen， 对，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殿。神的殿是什么？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是不是？神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神的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今天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某个地方，今天敬拜神的是什么？是人，是属神的人。今天神所要居住，神要同在的地方是谁？是属神的人，是属神的人。今天你我借着圣灵的更新，圣灵内住于我们心中。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是圣殿，神不会住在我们里面。那这里呢，讲到的是个人，你们个人就是神的殿。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有了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今天如果我们是罪得赦免，然后我们是跟随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每个个人里面。 OK， 好，那这个就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是要献给神敬拜的，我们是要祷告的人，我们是有主耶稣基督光明的人，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盼望和这个光，是要照亮照到外面给不信的人。人要因为看见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神的殿，而他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和神的恩典，是不是？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和任何的人，他们看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看到神的荣耀。那我们是神的殿，我们的生命就是要 让人看见我们是敬拜神的，我们有神同在的，而且我们是让人看见神的荣光的。 好，那谁替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读着接下来两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和彼得前书的二十二二第二章，哪位帮我们读好吗？
当然是全部吗？
就是对，这第二和第三点，你帮我们读一下。
第二点跟第三，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哦、不是，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哦，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OK。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是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嗯，好，然后彼得前书二章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和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面讲到的是复数的你们，对不对？他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这个是讲到教会。这个是讲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一起，怎么样彼此被建造。然后呢，这个我们被建造，就像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个石头。你看圣殿的建造是这个一块一块石头建起来的，一块一块石头建起来的。那么神的话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神建造，我们是像活石，因为我们不是死的石头，我们是活的石头，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被建造成为这个灵宫，这个真正的圣殿，就像我们上次讲的真帐幕，这是神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属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我们被主所建，我们每一个人彼此的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因着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因着主所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和能力和我们的什么恩赐，我们就被主建造。然后呢，我们的建造就是一个圣灵的居所。所以教会今天如果只有一个外在人的形象，那主的灵不会住在这个教会里面，那这个殿就是空有其表，虚有其表，人看不见神的荣耀，人看不见神的这个对神的尊崇，神的荣耀，没有对神的敬拜，没有对神的祷告，没有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和神话语那边来的亮光能够照出去，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被建造，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是这个活石，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就是一个属灵的圣殿。那不但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圣洁的祭司，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是最后一个层面，我们下次再分享。那我现在在荧幕上面也给各位分享一下，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五节之后，二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呢？当我们开始渐渐弟兄姐妹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位完美的祭司，借着他我们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更美的更好的这个新约，是神将他的爱和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跟随他，活出他的旨意和他的美好。但是你看，我们被建造成这个灵宫，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神的殿当中，我们同样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这就是神的新约了，我们是拣选的族类。但是我们同样是什么？君尊的祭司。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在神的面前献上敬拜，在神的面前献上祷告， 然后同时是什么？是要让人与神之间，因为人的罪与神隔阂而没有永生盼望的这样可怜的光景当中，我们是那个能够替这些不认识神、顶撞神、违背神的人，能够替他们在神的面前代求，能够将神赎罪的恩典和这个救恩的礼物能够带给这些不幸的人。这同样是你我今天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主已经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跟主一起做这样的服事，何等荣耀，何等尊贵的服事。所以就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跟神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不配，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配，可是今天我们却是什么配的，不是我们自己好的，而是因为主所做的一切。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主耶稣称我们为他的亲人兄弟姐妹，然后我们是圣洁，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神的儿女，这个概念我们有是不是？神的国度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这一群爱主、服侍主、追随主、被神使用、愿意去为主而活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叫那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的，我们要去献上赞美，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宣扬出神的美好，因为我们有神所赐给这个世界的亮光，就是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今天第九章就讲到这里。那